好，这个我们在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早安。好，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大家早安。我每一次都会讲到忘形，后来突然想到说有网络，哎，哇，这个又觉得应该提醒自己稍微庄重一点这样。好，可是算了，都已经来不及了。好，我们今天现场有新同学哈，我们都会请新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哈。他上次有来过，他上次有介绍，好，但是来年轻人帮我拿一下麦克风。你今天可以讲话了吗？
我今天还是先让大家讲话，
还没准备好是吧？好，来我们下一位，我们这位，我们从美国放暑假来的同学耶，我们的红慧同学，这个红慧同学的先生是 Robert。这许医师常常在那个视讯上面常常在提他，有没有？最近常提说2018哦，2018年是吧？好，想要到这个，因为 Robert 在美国帮他安排这个讲座。那 Robert 有一些这个很神奇的经过，好，那等一下也许有机会请红慧介绍。但是红慧呢，也是一个神奇人物啊。他今天会特别来台中，我很开心，我第一次在台中见到你嘛哈。我们在台北有见过吗？
台北好像。
我们在哪里有见过吗？
在三鹰，
在三鹰啊！
对，我有跟 Robert 一起在三鹰上过一堂执行长的课。对
哦，很多年了。
对，蛮久了。
好，来，你先介绍自己哈。
OK， 好，大家好，我是红慧。其实我也不算新同学了，我是赛斯老同学。
他是我们的资深同学，但是没有在台中出没。
对，我只有那个来过台中只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总会刚搬来，哦、然后好像办画展啊什么的那一次。对。然后今天就是刚好就是带小朋友回来过暑假，然后想说就过来看看这样子。对，
你小朋友多大？
现在升国二吧，过完这个暑假升国二了。对啊，好快哦。那时候 Robert 刚看许医师门诊的时候，小朋友才幼稚园。
才幼稚园啊？
对，
其实你说国二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没有办法参加青少年团，儿童营呢又太大了，这样
卡在中间的年纪就
对，卡在中间，我们还可以等等。你要不要聊一聊，谈一谈你这个在美国这段时间的一些心情？红慧很会画画，她也在开始帮我们写绘本故事，而且我们有一本笔记本啊是红慧画的，那本叫
什么爱风味笔记本、
爱风味笔记本上面有一些插画是我们红慧画的。好，来，
过去一年哦，我怕会不会讲太久，因为我讲话常常没什么重点。
不会，没关系，我们帮你整理。
OK， 好，反正就是从前年吧，前年就是 Robert 找到新工作之后，本来我们不是要搬家了吗？对啊，那是第一次。
我先打个岔 ，Robert 现在还在 Apple 里面吗？
是，
哇，他在 Apple 里面工作，在美国的 Apple。的总部吗？
对，
好，总部。OK，
嗯哼，对，就是那时候，就是本来就是因为他先找到那个工作，我们就打算要搬过去，然后小孩也过去什么。但是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去那里，大概撑不到半年吧，就不行了。对，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孩子不适应，然后他刚去的时候，因为他也要适应新的工作，对，因为在这个工作之前，说实在，他就是已经是有一点，他在台湾原本的工作就是已经是有点轻松了，根本就是一半的心都在学赛斯心吧，就是没有很努力在职场上打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回去的时候，他就常出差，然后小朋友又英文又不是很好，所以就不太适应这样子。对，然后刚去没多久，我们又去了阿拉斯加，跟同学玩完之后就整个难分难舍，这样就很想回来。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对啊，就后来就不到半年我们就决定要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反正过去的这一年半生活其实还蛮混乱的吧。就回来之后，本来想说啊，回来之后一切应该会比较稳定，就没想到小孩吵着说要回来念这里的学校，可是没想到他一回来之后，才去了学校没多久，他又不习惯了，他就吵着跟我说他要自学，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很苦恼的，就开始研究自学的研究方法什么，就没想到还真的就给他自学申请成功了。对，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一家还是要这样分开嘛，所以后来本来就是商量好了之后 ，Robert 本来不是那时候在视讯上说去年五月就打算要辞职回来，
对，
对，然后转折就从这里开始。所以后来因为我们自学啊，所以后来我去年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就带着小朋友，因为反正不用上学嘛，我们就想说，哎，反正美国那个房子那时候很冲动都买了嘛，那盖好了总是去住一下，然后顺便呢就跟老公一起回来。所以我们只买了一个月的机票，对，然后就去了。就没想到去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都没有住过自己的房子，对，然后这一次就突然觉得，哎，有自己的家怎么好像感觉很不一样，对，对，然后又觉得说，哎，我过去在那边的日子好像有很多遗憾啊，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什么的，所以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点不太想走，对，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反正我先生又遇到他职场上一直不停重复的心魔人物嘛，对。就是他每次工作，就是从他得躁郁以来，大概这已经是第三个了。他总是会遇到跟他不对盘的老板，然后就是要逼着他离职这样子。那前两次他都自动离职了，对。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三个人在那里很困扰啊，就想说到底要走要留，对。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反正哦，前两次我就说，其实这个关卡都已经演了第三遍了，同样的戏嘛，演了第三遍了。我说这一次我们来玩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对啊，我就说这一次我们不要自己走，好不好？对，因为我们就说我们都已经想好了嘛，大不了就是离职嘛。那既然这样，我们这一次不要自己撤退，我就说那有本事你老板就辞退你，对，嗯，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做了决定。就没有想到其实他根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老板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真的辞退他。然后后来老板来逼他走，是因为其实老板快要调部门了，那但是因为太讨厌这个人，如果不在他调部门之前把他搞走的话，老板会觉得很不甘心这样子对，可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下了这个决定，反正就很厚脸皮的决定留下来了，对啊，结果后来反正他那个老板就离开了，自动退场，所以反而这个情节就自己就消失了。
哇，
对，
很有趣哈，本来要逼退人家，结果自己先离开了，这种事情比较少见，
真的。而且这一次的戏码演得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那个老板还真的就是约谈他，然后就是用言语上一直跟他讲说，啊，你现在这样在公司里名声很差啦，你不如自己走了什么什么的，
嗯哼哼，
对。那就是以前一般的话，
外国人吗？
外国人，嗯，对，嗯，
也在 Apple 里面吗？
对，他其实是他老板的老板，就更上一层的老板，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就是很不合这样，对，对啊。然后以往的话，如果我先生听到老板这样讲，他都会觉得说，反正老板都这样说，我在这个公司就算厚脸皮再待下去，大概也没什么前途，所以通常都会自己摸摸鼻子就走了。前两次他都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次他就决定说，好了，不管啦，那大不了就是你辞退我，那我接受这个结果，对。可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可能就是真的是你勇敢去面对，不躲避了吧。对，反而这一个人物他就自动退场了。
哇，
对啊，嗯，
就留到现在。
对，然后退场之后，其实他原本的老板是之前的老板，就是聘请他的老板留下来的，所以其实是对他很好的。对，所以
逼退老板的老板呢，你看很厉害吧？只要我要砍他，就说赛斯心法真的很厉害啊！
是啊，没错，
没错嘛啊！
对，没有。后来其实通过这个事件，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很害怕去面对那个结果。可是当我们一旦破釜沉舟，想说最坏就这样，我就接受。然后，可是问题是我这次不要自己逃跑，我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结果。不管怎么样，反正我都已经设想好了，就反而这个局就会自己破解。
哇，你好振奋人心哦！我们给他拍拍手，太振奋人心了。这个早上，
对啊，就 Robert 自己比较厉害了，因为承受这个压力的是他。我们其实只是在背后帮忙那个。
我常常都觉得我好钦佩这些同学。他先生那时候是因为躁郁症，所以去找徐医师咨商嘛。那其实躁郁症有点麻烦，你知道哈，有点麻烦。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矛盾冲突，事实上对一个人来讲是好大的压力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容易。哎，可是 Robert 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因为接受这样的辅导，学习赛斯心法，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自我面对。好，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竟然把老板的老板都逼退了，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在里面刚刚讲的一个好棒的关键啊，就是勇敢的面对。我觉得把最坏的结果想好了哈，哎，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很棒哎。
对啊，我就觉得我们这几年一起学赛斯心法，其实学到最多的，我觉得真的也是这一点，就是很诚实的去看自己吧。对，
哇，我 我也好钦佩你们哦，我也给你拍拍手，这我也真的好佩服哦。
对，
我觉得第一个哈，你能够在大家面前开始去坦诚你自己的，我们说弱点好了，好坦诚自己内在的一些真实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啊，其实我们知道 Robert 他的那个学历很高哎，那个时候我们最气他的就是他还觉得他的资历不够好。你看你先生念哪里的？
他好像一个硕士是在他两个硕士是在加州，一个是 Santa Clara 大学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San Jose 大学的。那他大学是在乔治亚理工毕业的。
对
对
啊，可是他还觉得他的学历不够好，因为他们的家族很多人的学历哈、啊、学校是吧啊更好，对不对？好，那时候很多人都很汗颜，这样我们坐在台上的都一直在流汗。他还觉得他的那个学历不够好，可是一个人真的在面对他心里面的难关的时候啊，很真实，他跟你的资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好，你的资历再高，可是你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出来了，你怎么样跑都跑不掉，你还是要去面对他。我就看着他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在自我面对跟转变。你看包括红慧本身，我觉得你也好棒，陪伴一个这样的先生。我还记得他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也会去到处买东西吗？买房子，对不对？美国那个房子是不是也是躁症的时候买的？
就是我也不晓得，不过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春天啊，所以
而且你看他竟然一家三口子买一个月的机票就又飞回美国去，结果没想到待下来了。所以好多事情都很难预料哎啊。
然后对，我是觉得他，我觉得我先生真的还蛮棒的。我就永远记得说，因为刚执行长说到他自己去面对那个爱面子的自己嘛，因为其实他会得躁郁一定是他内心其实有一个英雄式的自己，要觉得自己很棒，可是他就是做不到的时候他会很挫折。对啊，我记得那时候他刚跟我分享，就是他第一次去参加许医师新店的读书会才去一次，然后第二个礼拜就没去了。我就说你为什么就不去了？他说许医师当面跟我介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是我们得躁郁症的同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好歹我在科技业也是混了这么久
有头有脸的人呢、欸。
他说这样很丢脸呢、欸。嗯，对，然后可是到现在他可以接纳说如果他被开除他也可以接受。对
对啊，我觉得这点好棒啊哈！我就算是被开除了我都可以接受，这就是我现在在面对的事实。我就一旦面对的时候能量就转了，哇好奇怪啊，能量就转了，因为我就可以面对，面对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而这个很大的能量就刚好去冲破一个现状。好，只要我开始面对，面对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它需要好大的勇气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啊。
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他生病这么多年，如果说他学的是面对，我觉得我自己学的是接纳。因为我从我一开始他生病开始啊，我发现其实我就是一直就是好像孩子一样，好像孩子出问题一样，我就很想赶快把他修好。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很心急，就是觉得他怎么都没有进展。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你就是支持他啊，在背后。他们那时候说了一个词，我一听到那个词我就很生气，什么温柔的等待。我说怎么办法温柔的等待，怎么有办法？因为他每次一发作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很头痛。对啊，是。然后可是后来最近这一阵子我就发现其实可能有一个部分我没有办法接纳那个生病的他，或许也是有某部分的自己是我自己没办法接纳自己的那一些点。对，所以才会那么心急。对，然后所以就是会透过这个部分，就是从他每次生病我如何去看待，哎，现在春天到了他又开始话多的时候，我从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去看说，哎，我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说慢慢的就是会去平静的接受这个东西。对，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许医师也引导我说，哎，就是不要把那么多的重心放在他的身上，就是回到自己。嗯哼，对。那后来就发现从我开始画画之后啊或者什么的，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哎，当一个妈妈自己有自己生命的重心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一直急着说，哎，小孩现在功课做好了没啊，或者先生怎么样了？就是当然你还是会去支持他们，可是问题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分分秒秒的盯着他们的进步这样子。对，对啊，
哇，你看又讲到一个重点哈。我觉得也许红慧都还可以来分享如何陪伴一个有躁郁症的家人哈，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哎。很不容易的事情。好，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个生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病，其实家属都很辛苦。以前我们其实有成立一个就是家属的一个支持团体啊，特别是针对家里面有一些身心症状的一些病人啊，那家属如何互相加油打气分享经验，其实过去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团体啊，也许将来是有需要的。那我觉得这个陪伴的过程，假如说这个家属只是把这个病人丢给医生，丢给一个什么团体，他自己都不去摄入跟学习，事实上对他的帮助也不大啊，因为我们一样会用我们的模式去面对这个病人啊，有的时候是家属自己的成长反倒是帮助这个病人最好的方式。对，好，哇，这个你的孩子现在还在自学吗？
就是在台湾自学完之后，我们不是就回去嘛？他回去之后，后来他的老板离开了之后，然后就变成说决定权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会想说，到底要走还是要留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很想留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以前我们都是去哪里都是抱着那种计划性啊，我现在要走这里，所以一定要把它走到底，不然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然后那一次我就说，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嘛，说我们能待到哪一天算哪一天这样子。对，反而抱着这种心情之后，就不知不觉又待了一年，
待了一年。
对，
还会继续待下去吗？哈，
不知道哎，
不晓得，
看情况。对，
好，不过 Rubber 已经放话了嘛，2018年要办活动嘛，好歹要待到那个时候。
是，我也是这样跟他讲，我说，哎，你都说了，那你是不是一定得待到2018年？
好，这个谢谢红慧的分享啊。那你们是来台中玩是？
从高雄开车上来的。
开车上来是？
对对对对对。
哇，好啊，你后面那位同学也是第一次来的哈，刚来对不对？啊，简单的自我介绍。哎，
怎么介绍？
就你的名字，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怎么知道这个讯息？
我姓许其玉，我从头城来的。
头城呢、
没有，我刚好也来台中玩了。
好，来台中玩，
玩了3天，有一天是特别来这里。因为我在这一个月吧，我有看很多许医师的视频。那其实他对我帮助很大。那让我有这样的起心动念，想说来这里看看。他讲的轻松易懂，有时候都看到自己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也有一些改变我的心理信念的人生观，
是
把我底层我觉得我所没有的，可是我想要的，应该是把它挖出来吧。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来这里是很平静的。对，所以
很平静的是吧？就原来很不平静是
吧？对，对，因为我刚处理一段婚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很多要学习到的功课。那当然从他的言论言辞里面有让我回想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刚好知道你们这有基金会，我想说好，我已经安排3天，那有一天就是要来看一看这样子。
所以你住在头城是吧？
对。
好，那你到花莲去还挺近的嘛。
对，
花莲有30村嘛，到新店也近。
是，因为我本身工作在台北，所以
工作在台北，
以前的节奏都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到头程就是刻意让自己放慢。那放慢的时候就有很多思考的空间。
是，
那我觉得因缘具足，就有人告诉我这个视频，那我是本来是好玩的，看一看好了，反正有空档。然后我们想要看到的时候，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大宝藏一样，很开心这样子。
好，欢迎你哈。欢迎，他住在头城哈，但是第一站来基金会，来台中哈。好，来，我们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放眼望过去，后面那个小男生是你的孩子是？果真有点像哎，你要不要也说说话呢？来，自我介绍一下，不要吗？很内向是吧？
拿给他，他就会讲。
对对对。也参加过是吧？是参加什么儿童营、青少年什么的？
内向
啊？ 前两年是吧？是儿童营吗？前两年。哦，所以现在是国中了，对不对？好，要升国二是吧？好，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尊重年轻人的选择。你要不要就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来，啊，就讲你的名字。啊？好，你那个时候是小六的时候来参加儿童营是吗？好像是是啊，已经很遥远以前的事了啊，因为那是儿童时期的事情了，我现在是青少年了。好，妈妈要不要说说话来？你觉得他来参加这个儿童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跟他现在是国一升国二是吧？
嗯，对，他是就我的一个朋友，然后那时候他叫宝云，然后他都带小孩，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他的亲戚朋友，然后我是他们家的，反正就是家庭教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嗯，要不要就是小孩一起带来，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好的。嗯，我儿子是非常内向的小孩，可能我也有不对，因为他小时候我就对他蛮严格，那时候我没有接触赛事，所以我可能我也当老师吧，我是补习班老师，所以我就对他蛮严格，只有对跟错，就是从来不考虑他的心情，都是先骂一骂再说。啊，导致我觉得他本身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啊，又加上我小时候他小时候对他的态度，所以他就是很自我很弱，然后就是传统那种很乖的小孩，很顺从，但是他是完全没有主见那种小孩。我很怕这样的个性啊，就是以后会忧郁症，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很安静，然后也
想很多，
很没有生命
力。他怎么会没有主见？你看他说不说就不说，他还蛮有主见的。
他应该是闷着那种，可是他在人际互动就很安静，跟人没有什么那种交集互动。
嗯，
对，那我都会觉得应该是我以前就是不好的身教导致他个性会这样子吧。
嗯，
啊，还有可能只剩一个，所以他跟人的那种互动就是还蛮少的。
嗯，
对，然后想说他今天还没有上暑伏啊，啊，我今天也很想来上课，
嗯，
就强迫中奖吧。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的那个能量还蛮好的。
好，我觉得你也可以开始停止在自责了啦，哈。不过我讲一点安慰你的话哈，有的时候小孩的特质也是真的与生俱来带来的，好，不见得都是因为你的关系。哇，怎么样？大家做父母的有没有稍微释怀一点？啊，这也是真的。好，那我觉得在家里面呢，只要有一个人在学习，慢慢把这个氛围扩大出去，其实全家人会在那个氛围里面啊，慢慢的可能也无形间哈，会改变一些家里面的气氛。好，
是真的。我觉得我还没有来接触赛事的时候，我是之前欣桐拿很多的书啊跟那个 CD 借我听，两年前。然后还没有接触的时候，我们家是很恐怖的，就是我只要机车从我们家社区进去，我们的小孩就从二楼跑到三楼，就东西会就定位放好，就是听到机车声音他就很害怕，然后他说就我回到家，我老公跟小孩他们就手洗立正站好，就很紧张。他觉得
你是教官是吧？
有时候老公还说老师已经下课不用再当老师，就是好像我一回家那个家里的气氛就是会很僵，然后大家就会很紧张。
嗯，
对，但是我不自觉，我是觉得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不好。
嗯嗯，
对。
嗯
啊，那后来慢慢慢慢我发现说，哎，其实很多问题是在于我，所以那时候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各方面关系其实真的都不太好。
嗯，
可能我觉得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一部分，就是会就是还要求蛮严格，就是对要求对跟错，然后用自己标准来衡量别人的所有一切，只要没有顺着我的对跟错，就觉得别人都不好。
嗯，
对，所以那时候
那个布袋戏里面有一句话有没有？损我假先，演我假亡，顺我者生啊，逆我者亡。对，给你好看，你敢听我的？哦，北龙滚下，好，嗯。
所以你现在感觉到家庭气氛又开始在转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快乐，就是不招手就是不快乐啊。但是慢慢接触，后来我看了徐医师的书，我不知道什么就会很喜欢，然后就会很努力在看啊，连爬山都在听演讲啊。对，然后后来欣彤他说那边 OK， 然后就叫我就是鼓励我来这边上课。那我觉得慢慢的，就老公小孩像也就对，就像老师讲，家里气氛什么都变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在带学生方面，好像我也更有力量，不用像以前就是很小心，然后就是盯得很紧，但是不见得就是有那个效果。对，啊，现在就是觉得说很多觉得孩子应该自己负责任吧，啊，自己就是可能会。不用花那么多力量，但是自己也可以很开心。那学生也会有一些，我觉得比原本的效果来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自我的学习成长啊，真的还蛮重要的。
哇，要我们多一个有自觉的妈妈哈，我们就会多一个快乐的小孩；啊，多一个有自觉的老师，我们就会多一批比较开心的学生。好，我觉得谢谢你的分享啊，真的很好。即便孩子就是坐在那里也很好，他还跟你来呢，还愿意跟你来哈。对呀，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难免会一直看到别人的不够好哈，我们会一直忍不住想要纠正别人，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向外看呐。好，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感官本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跟这个世界接触啊，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看到的都是你的。好，外在的这个世界嘛，好，所以当我们只看到这个外在的世界，看到别人，啊，然后又刚好他有某些地方跟我很合不来，我们有很多看不顺眼的地方，你说自然而然就很想要给他一点建议，就想要修改他，有没有？好像一幅画坏的画，有没有？想要再重新修改，啊，那又不能把它撕掉丢掉，对不对？我们想要改改他的颜料，哈，改改他的构图。可是后来发现你怎么改啊，你都会看得不满意啊，都会看得不满意。一幅画画得好不好跟那个画者有没有关系啊？画者的功力就有差嘛，对不对？啊，这个画者他自己对色彩的一个敏感度，对构图的一个成熟度不同，他当然画出来的那幅画就会不一样啊。所以他再怎么去改，再怎么修正那个构图，再怎么去换更好的颜料，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因为是画者自己本身没有改变，你去画那幅画，你再怎么修改都还是你个人的特质，没错吧？好，等一下我们就刚好要看到这个了。好，今天的一个进度我们就要讨论到赛斯把人生比喻像是一幅画。好，那假如这幅画是你的人生，那这个人生是谁把它创造出来的呀？当然是自己啊，我们就是那个作画者，我们就是那个作者。所以只要作者自己内在里面没有改变啊，我们没有更成熟，我们没有更提升，你画出来的那幅画你再怎么修它都没有用。好，你修来修去大概还是差不多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刚刚这位同学讲的真好啊，开始自己改变，看到自己有多么可怕啊，已经可怕到只听到我的摩托车声音，大家就会赶快跑掉，赶快躲起来，啊，至少你的威严已经啊这个出来了，啊，你好歹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有伴，你也是这样子是吧？哇，那老师你也讲一下吧，啊，讲一下你有多可怕，很可怕的都坐在一起了是吧？哇，我们来比，看看谁最可怕。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这位年轻同业的说法。
年轻同业
其实他刚刚在描述后面那位小孩的情况，跟我的老大很类似，一直都是属于乖乖牌的。其实一直到我现在72岁，我小孩快50岁的时快50岁了，因为他自己要开一间咖啡厅，在他开咖啡厅策划到开店的过程当中，我70多岁了才发觉原来我这个孩子有这么大的能力。你看中间 空掉了多少次。
他的儿子学音乐的，他在咖啡厅里面兴致来了会演奏一下哦。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把咖啡厅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可以去那里哈。不是因为他的生意，是因为去欣赏，去欣赏他，然后欣赏他的才华。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人家都说当老师很好，很稳定，有寒暑假。其实后来我觉得不好，当老师一点都不好，因为太多的职业病遗毒留在孩子的身上。这个都是后来自己慢慢真的学了赛斯心法之后慢慢去看到这些现象的，所以一点都不好。再来，如果没有当老师的自己，如果没有那种冲刺心或者重新再学习的心，很容易就让自己枯萎掉。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哎。那因为我一直比较好奇的心，我一直很好奇，我有参与很多活动，所以呢我就这一部分就少了，就比较没有那么缺憾。可是那种当老师的那种特质哈，一直存在着，存在到孩子结了婚，两个小孩结了婚，他们无意之中谈起来，我才发觉，哎呦，很可怕哎！过去常年来，我下了班回到家改作业、做饭，然后还要督促孩子念书，这整个带给我、带给家里的那种毒啦，竟然深到这种程度。所以呢，其实我这几年学了读书会来。学了我们这个观念之后哈，我慢慢的开了之后很高兴的，就是今年的暑假我就影响孩子，游说我的孩子，让我那个小孙女来参加我们的营队
啊，来参加儿童营。
对，她也大概因为今年就要升上国一了嘛。其实我去年就讲了，那我就不断在讲，不断跟孩子讲。所以今年呢他也报名了。那报名我这他住在台北耶，我这个阿嬷要每天接送耶。
你看终于可以表现了啊，终于可以这个弥补一下过去他认为留在孩子心里面的毒。
因为孩子会觉得说，我只是跟孩子说，平常我们可以花好几万出国去玩，那么参加这个营6000块，表面上说了好像有一点价位高一点，可是花这些钱可以让孩子的意识开放，让他重新接受一种过去他生活当中所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见识跟见闻。6000块其实非常非常值得，几万块钱我们都出国了，那怎么会差这6000块给孩子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呢？所以呢我会说到这边，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从那种职业病，长期当老师的职业病，那一种固执不化，没有办法将那种很坚固的那种观念哦，要重新洗脑过，才有办法来接受这种看法。所以这个是我对刚刚这一位的一些回应。
不，我们给我们的老师拍拍手好不好？好。首先我真的好赞美你哦。话说他72岁，我们还是如此的真实的自我面对，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弹性哈，在自我的一个面对跟改变，永远都不嫌迟哎。对不对？永远都不嫌迟哎！很多到了72岁的父母亲都还在折磨小孩啊，对不对？什么我改变，你给我改变，怎么会是我改变？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有讲哈，第一个家庭的一个构造，每个人带着他的一个特别的目的来的，还有彼此成就对方的一个目的来的，才会组成一个家庭嘛。第二个，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灵魂特质。我刚刚有讲，有的时候他的确就是选择当一个比较内向的特质的人，啊，有些人就是选择比较外向的人，所以他的灵魂还是有他的特质。所以我觉得换句话说，起码我们这位72岁的退休老师，他现在在学习改变，哈，在面对他自己，何尝不是他的儿子配合他演出， 何尝不是他的孩子，好，来演出一个受尽他什么荼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后来才让这个妈妈有机会开始去做自我的面对跟觉察。好，所以其实这也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对他啊，对妈妈的一个非常啊，我觉得非常神秘的一种配合。好，我觉得生命本来就是很神秘的。好，生命的本质就真的非常的神秘的，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细节是我们的这个脑袋根本想不出来理不清楚的。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转世的经验。好，你们是怎么转怎么转转，后来转到一块的。好，你根本不是这个脑袋能够去理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赛斯都有一些困难度？好，因为赛斯是能够理解这些奥秘的一个高灵，啊，一个不具肉身的高灵，他站在他的高度，他是很清楚的能够看到，好，关于他面前的这个人的很多转世的经验，好，他跟别人的一些关系，他知道他们之间的那些细节，那些纠葛的细节，可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不知道。好，我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知道，盲修瞎练，有没有？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啊，我们说还踽踽独行，有的时候还没人可说。其实我们自己个人也在面对很多内在里面的一些困难跟挑战，一点都不容易啊。你看，要当一个折磨别人的父母亲，要当一个荼毒别人的老师，也并不容易耶。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这样子做是在荼毒别人，对不对？他是依着他个人的一个经验，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经验形成的这个人格特质，好，于是他又依着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继续去跟别人互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叫做原谅自己，放过自己，哦，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好，不管是72岁、27岁，好，或者说任何年纪的人，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坐在这里真是一个美妙的组合，不分年纪，不分性别，好，不分你的资历，我们大家都在共同学一件事情。好，当我现在在看到赛斯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好，他的那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全然的接纳你自己。好，因为现在的你的这个角色就是你的灵魂精心挑选出来的，就是你的灵魂精心写出来的，安排出来的。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写一个这样的角色啊？再来，你要是不能够全然接纳你自己，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你自己。而接纳自己不是在挑剔自己，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接纳自己，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常常都是竭尽所能挑剔自己，看看自己哪里需要有待修正，好，跟自己非常过不去。好，那我自己前几天的一些心里面的经验，心里面的转折，我们也真的会碰到一点挫折，就立即的全然否定自己啊！你看你多差，你好差劲哦！啊，你看啊，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开始会全盘否定自己，这样的一个就叫做思想的余毒，嘣，这个才是真正的余毒。哇，这个思想的余毒就跑出来，你立即又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惯性的自我批判里面。可是这个批判停留一下下而已，这就是转变。以前可能要停留好长的时间，日记每一天甚至每一年，好，你常常都在这种自我的批判里面，觉得自己好糟糕。可是现在可能几分钟啊，大不了半天，或是过一个晚上好了，好，本来白天都觉得没什么没什么，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好像还做得不错，到了晚上放松躺在床上，心里面慢慢揪着，慢慢那个东西就揪上来了啊，那个感受不舒服就来了。可是那个时候你放松躺在床上，你就看着他吧，他在揪着什么？哎，你怎么会认为自己很差劲？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够好？哎，后来就发现你的这个信念背后原来有一个非常自我要求的自己，你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水平，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你，这就是你的一个想法。好，后来你的想法的确就会产生了那个情绪。那个情绪怎么来的？那个情绪对应你在外境上面，比如说有人批评你，或是有人觉得说你哪里没有做好。好，你看像 Robert 以前这个老板要是说他不好，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爱面子的个性，绝对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他不好。可是人家讲他不好，我可以很骄傲拍拍屁股就走人， 但是情绪有没有过去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发现，哦，我好差劲，我真差劲，你看我被老板开除了，我一定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能力很差的人。可是你看在白天的时候，那个爱面子的自己就要让人家看不出来，这个留得青山在，对不对？不怕没柴烧啊，你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非常高傲的，然后就离开了。可是你的高傲背后的那些感觉呢，那些其实你马上出现的就是自我批判呢，你就开始觉得好糟糕，好丢脸，不可以告诉人家啊，回去还要跟太太在太太的面前表现出根本不在乎啊，我早就想要离开了，我早就不想要这个工作了啊。也许你还有很多很多表面上去保护自己的一些做法，可是没有想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种自我批判，那个难过，那个东西就上来了。那个东西上来，那个才是真实的你。好，那个真实的你代表什么？其实你始终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其实你的内在里面始终就有一个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的那种自我批判。后来你又发现，你是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比？明白？你看这个就要开始探讨了，这是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到底拿什么在跟人家比？好，你在这个区块可能比不上人家，比如说你不会画画，那你去找一个画家跟他比画画吗？好，你没有学过钢琴，你找一个很会弹钢琴的人在跟他比音乐素养吗？好，你到底在跟谁比？而且你在比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整个情绪给占满了，我们的情绪占满的时候，你是没有空间去思考我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最好的方式是，你就是在跟你的情绪相处的时候，你慢慢等待，你让这个感觉出来了，虽然很难受，可是这个感觉啊，这个情绪它一定有它的道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好，所以我们说当你还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许找很多人找一些方式来释放情绪，可是当你可以的时候，你真的好好的陪伴你的情绪。好，陪伴那个情绪是什么？会有那个情绪是来自于一个觉得自己很不够好的那个自己，于是你要陪伴那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自己。好，因为你不是只有那一个不够好的自己，可是当你在陪伴你的情绪，等待着你的情绪慢慢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事实上就是你在陪伴那个觉得不够好的自己的一段时光。于是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也不过就是你的一部分，你这个地方不如人，好，假如你很有兴趣，那你就再加油再努力嘛。啊，假如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擅长，那么有什么好比呢？你还不如臣服、接受、赞美、欣赏人家，好，总比你老是拿自己来跟那个人比较要来得好得多吧。啊，人家就是专才嘛，人家就是在这个能力上比你好嘛，你有什么好比的？好，这个时候你就要臣服跟接纳，臣服接纳之后还懂得欣赏别人，哎呀，他真的做得很棒，我就是做不到，因为这不是我的专才。好，这个时候你接纳而且还欣赏了之后，你看你慢慢就会平息下来咯，你的这种比较的心情就平息下来了。接着下来就看到，原来我有一个很渴望自己让别人看见的那个部分，我很渴望自己是成为一个我们说人上人，或是成为一个被别人赞美的那个人。我们内在一定有一个这个渴望，那各位，这个渴望谁没有？好，那你看这种渴望后来变成自我要求，而且还要求过头了。那这个要求的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对啊，那个核心信念一定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叫成功吗？好，什么样的状态叫做好吗？好，要在什么样的状态才是一个让人受欢迎的人吗？所以你慢慢慢慢的，我们的思想好被很多的核心信念，没有觉察的核心信念好给占满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一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情绪从哪里来。好，所以我们陪伴情绪三部曲啊。第一个，真的先去好好的陪伴你的情绪，好，告诉自己说，有这个情绪的自己 其实已经很辛苦了，不要再骂他了，好好的，没关系没关系，好，你慢慢的慢慢来慢慢来，好，你就跟你的情绪在一起，陪伴那个很低落的情绪的自己，然后呢等着等着慢慢，哎，他被安抚了，心里面比较舒服啦，啊，开始跟他讲，哎，你开始欣赏别人嘛，好，你就臣服，你就是做不到，不代表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到，你只是这个部分做不到，臣服欣赏赞美别人，哇，他真的很棒啊，他的确就是真的很棒啊，我们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比不完嘛。然后第三个步骤很重要了，好好的开始向里面看，我有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这个情绪背后一定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核心信念，我没有信念我就不会有这个情绪，好，我没有信念就不会产生这个想法，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不会产生那个情绪，所以信念产生想法，想法产生了情绪，好，那你看我们又在开始做自我的探索了，好，所以回到我刚刚在说，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赛斯心法，我觉得它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就是让每个人回到他自己，好尊重自己，好爱自己，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是灵魂精心的策划，你的灵魂精心画出来的，好，画出来的，他把你一个基本构图画好了，接下来要透过你在人生里面慢慢一步一步的学习，然后再学会去怎么去着色，去改变那个构造。好，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哈，这个过程就是一辈子的学习过程，好，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其实是很佩服我们这位老师，好，我觉得从退休之后，好，从一个心里面，好，在亲子关系里面的一种遗憾，啊，一种遗憾，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害了孩子似的那种赎罪的心情，好，来开始自我面对跟学习。好，其实要讲到遗憾，我想到我过去的一些对小孩的荼毒也没有比较少啊，哦，还好及早醒悟，让孩子离我远一点，我觉得你考虑一下要不要靠我那么近哦，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加油努力啊，然后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呢，啊，再来一家团圆，好好的这个来分享一下学习的经验，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给彼此一个很好的空间，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也在学习停止自我批判，好，开始全然的接纳你自己，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嘛，谁不会犯错啊，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要学习接纳那个你很讨厌的那个自己，好，看得很不顺眼的那个自己，你都要好好的接纳他，喜欢他，要接纳那个你觉得真的比不上别人的那个部分啊，干嘛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人家一样那么好，我觉得这一点一点都不容易耶，是不是？尤其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一点都不容易啊！啊，可是我们在学习啊，我们在学习。同学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好，所以这个上半场的结论就是啊，第一个哈，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真的接纳自己。第二个，在改变别人之前，啊，先改变你自己。好，别人不是让你来改变的，好，那个你讨厌的那个别人是让你来看见自己的。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上课。这个老师啊，你儿子的那家店叫什么呀？音乐玩咖，在这里，这个郑重介绍给各位，音乐玩咖在旅顺路跟热河路交叉口上一个咖啡厅噻。啊，旅顺路上，旅顺路上，我们这里有一个咖啡达人呢，很会煮咖啡呢，将来说不定有机会自己也来开一个什么咖啡厅。好，然后老师帮你站台，我差点要讲坐台，要帮你坐台。好，我们休息五分钟。